关于资本，马克思不是使用流行的经济学概念，即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其实他是这样说的：一定的价值额只有在它产生剩余价值，从而增值价值时才变为资本。而杜林先生说的是什么呢？资本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它被用来继续进行生产，并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无论这话又是说得多么玄妙和没有条理，但总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可以永远继续进行生产。但是，据杜林先生本人说，他在未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即未形成剩余价值，或至少是未形成剩余产品时，不能成为资本。所以，杜林先生不仅自己犯了他谴责马克思所犯的那种罪过，即不是使用资本的流行的经济学概念，而且还对马克思进行笨拙的剽窃。这种剽窃是用浮夸的词句拙劣的掩盖起来的。在第262页上，这一点发挥得更详细。社会意义上的资本，非社会意义上的资本，还需要杜林先生去发现。实际上和纯粹的生产资料有特殊的区别，因为后者只具有技术的性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须的，而前者的特征则在于它那设为己有和形成份额的社会力量。诚然，社会的资本大部分不过是具有自己的社会职能的技术性的生产资料，但是这种职能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如果我们考虑到，正是马克思第一个强调了这样的社会职能，唯有借助这种职能，一定的价值额才变成资本，那么确实每个注意研究问题的人都应该很快的就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引起混乱，但不像杜林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发生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而是清清楚楚的仅仅发生在杜林先生本人的头脑中。杜林先生在他的批判史中已经忘了他在教程中是多么经常的应用上述这个资本概念。但是，杜林先生不满足于即使以清洗过的形式从马克思那里借用资本的定义，他还不得不跟着马克思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这样做除了荒谬观念、轻率的见解、基础的薄弱等等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资本的社会职能使他能够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而且，只是因为有了这种职能，它才和纯粹的生产资料有所区别。这样的社会职能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杜林先生说，它不是基于生产资料的本性和生产资料的技术必要性。因此，这种职能是历史的产生。而杜林先生在第252页上向我们重复的，只不过是我们已经听过10次的东西。他用早已为人所知的两个男人的冒险来说明这种职能的产生。其中的一个人在历史的开端用暴力制服另一个人，从而把自己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承认一定价值额赖以变成资本的那种社会职能具有历史的开端，他还预言了这种职能的历史结局，它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但是历史的产生而又历史的消失的现象，用普通的语言来说，通常叫做一个历史阶段。所以，不仅在马克思看来，而且在杜林先生看来，资本都是一个历史阶段。因此，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我们已经置身于耶稣会土中了。即使两个人做同一件事，但终究各不相同。如果马克思说，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是荒谬的观念，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这里，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如果杜林先生也把资本描写成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就证明了国民经济分析的尖锐性和精确科学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 杜林先生的资本观念同马克思的资本观念的区别在哪里呢？马克思说，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反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须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额外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可见，剩余劳动及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须的时间以外的劳动，以及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被别人占有，及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只有当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当生产资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工人，不受社会束缚和没有自己的财产的工人，作为剥削对象而并且为生产商品而剥削工人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特殊性质。而这种情形只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才大规模的出现。相反，杜林先生把形成一切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及造成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的任何数量的生产资料都解释为资本。换句话说，杜林先生剽窃了马克思发现的剩余劳动，以便用它来消灭一时不合他的心意的，而同样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仅柯林斯和雅典的市民利用奴隶经营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且罗马帝国时代的大土地占有者的财富，以及中世纪封建领主的财富，只要以某种方式为生产服务，毫无差别的都是资本。这样，关于资本，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即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是使用完全相反的概念。这种概念甚至包含非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自然资源。但是，那种认为资本纯属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观念，也只是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而杜林先生如此珍惜的庸俗经济学之外，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或一定的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那只是因为它产生了利润或利息，就是说它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并且又是以剩余价值的这两种特定的派生形式去占有无酬劳动的剩余产品。至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总是囿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正常条件下用于生产或交换的任何价值额都自然而然地具有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特性。这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在整个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和利润或资本和利息正像原因和结果、父亲和儿子、昨天和今天一样，彼此不能分离，并处于同样的必然的相互关系之中，只是在事物本身已经出现，在动产为了生产商品而剥削自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因而越来越具有资本的职能的时候，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这个名词才出现。而采用这个名词的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资本家民族，即15世纪和16世纪的意大利人。如果说马克思第一个彻底分析了现代资本所特有的占有方式，如果说他使资本的概念同这个概念最后从中抽象出来，并且赖以存在的是历史事实协调一致，如果说马克思因此使这个经济学概念摆脱了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和在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还无法摆脱的含混不清和摇摆不定的观念，那么这正是马克思以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处理问题。这种科学性，杜林先生在口头上也经常讲，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事实上，在杜林先生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先是把那种认为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说法斥责为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 后来他自己又把资本说成是一个历史阶段，他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把一切经济的权力手段，一切占有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的生产资料，因而也把一切阶级社会中的地产都直截了当地宣布为资本。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往后的叙述中完全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地产和地租同资本和利润区别开来，而只把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生产资料叫做资本。这些在他的教程第156页及以下几页上可以更详细的看到。杜林先生同样可以先把马、牛、驴和狗也包括在机车这个名词之内，因为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些作为运输工具，并且责备今天的工程师，说他们把机车这个名词局限于现代的蒸汽机车，从而把它变成了一个历史阶段，造成了荒谬的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等等。最后他又会宣布说，马、驴、牛和狗还是应该排除于机车这个名词之外，这个名词只能适用于蒸汽机车。因此我们又不得不说，恰好在杜林对资本概念的解释中，国民经济分析的一切尖锐性丧失了，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而荒谬的观念、混乱、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见解和基础的薄弱，在杜林先生那里却似繁花怒放。但是这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荣誉仍然归于杜林先生。他发现了全部以往的经济学、全部政治学和法学，一句话，全部以往的历史得以运转的轴心。这就是暴力和劳动是在社会联系的形成中起作用的两个主要因素。这一句话里包含了以往的经济世界的全部宪法。这部宪法非常短，内容是：第一条，劳动进行生产；第二条，暴力进行分配。像常人那样的直截了当地说，杜林先生的全部经济学的智慧也就到此为止。